这里是巴黎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复活节血腥恐怖袭击后续调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一名领导人参与自杀式爆炸当场身亡。斯里兰卡警方调查或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的140人。一名美国穆斯林女性意外发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警方对嫌疑人的搜查令上，该搜查令属于一场误会。经过初步计算，系列恐怖爆炸将导致斯里兰卡旅游业年度损失15亿美元。法国建筑专家团联合会初步预计，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巩固旧址需要4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电视演讲吸引700万名民众观看。经济部宣布，2020年1月1号起，大约1500万单位的税收家庭可以享受减税的利好政策。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习近平承诺杜绝强制技术转让。刚果部外债超过1/3来自中国，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习近平向普京颁发清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结束访俄启程回国，称赞和俄罗斯总统普京5小时单独会谈开放且友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习近平发出邀请做客白宫，引发中美贸易达成共识的猜想。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周四宣布竞选下届美国总统，不仅引起特朗普的做出反应，也在民主党内引发分歧。两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工地被绑架。中国与缅甸交界城市蒙拉成为非法性交易和毒品走私团伙的天堂。台湾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和蔡英文之间的民进党党内初选角逐加剧。英国批准华为参加 5G 网络铺设计划，提前遭媒体曝光，政府严肃查找泄露机密信息者。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倪楠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会谈当地时间4月26号星期五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习近平出席开幕式致辞，承诺中国将继续改革促进开放。他在致辞当中表示，中国将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继续大幅缩减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当中的负面清单，全方位对外开放现代化的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独资经营，公布新的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口，加快法规制定，保护知识产权，强化外国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杜绝强制技术转让，保护商业机密，严打知识产权侵犯的行为。他还指出，中国将在世贸组织改革当中力促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和补贴的做法。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至今已经提出已经有5年，该主题峰会由各国领导人圆桌峰会、高级别会谈、专题论坛、企业家会议等环节组成。本次由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超过5000人参会。有关本次中国一带一路峰会的具体分析，请在本节的新闻节目之后关注要闻解说。由于过多的从中国借取大额贷款，非洲国家刚果部目前陷入可能无法偿还债务的危机。该国日前已经提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法新社引述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表示，刚果部目前的外债当中超过1/3来自中国，而国际知名的信用风险公司科法斯的首席经济师则强调，中国近几年以来向外贷款条件比较宽松，进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尤其石油国家，很轻松就可以拿到贷款。中国政府以前也没有料到过会出现这种滚雪球式的问题积累。刚果部的问题尤为严重，该国在2005年享受过大幅度的重债穷国债务减免政策，2014年遭受过原油价格跳水打击，截至2017年，其负债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10%，在中国手中的外债高达20亿美元，刚果部承担能力有限，转而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该组织要求刚果部进行国内改革，在方案完结之后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但一年之后的今天，刚果部还是没有能够达到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要求，面临债务重组，需要和中国达成相关协议。如若不然，将有可能会像斯里兰卡一样，在无力还债的情况下向中国出让一个深水港99年期限。法新社报道，美国财长姆努钦在接到数十位议员要求美国干预过度陷入中国债务问题的国家事务之后表示，对美国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可能去拯救陷入中国贷款债务问题的国家。今年春天，中国和刚果部在一场会议当中就债务问题进行了交流。法新社表示，中国做了努力，事态有所进展。而本次即将在法国南部召开的工业7国峰会上，重点问题之一就是国际债务的透明度问题，尤其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法国目前是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的保证国。 2019年是中俄两国建交70周年，当地时间4月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友谊宾馆领取了中国颁发的清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习近平到场祝贺。普京在领取清华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证书之后答复称，很荣幸领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母校的荣誉证书，将会继续促进俄中两国的教育、留学、科研、创新等领域的合作。习近平和普京在各自演讲当中彼此称呼为我亲爱的朋友。普京本次到访北京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后他将继续参加系列中俄双边的经贸领域的合作促进项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6号当地时间清晨自弗拉迪沃斯特克启程回朝鲜，结束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次高峰论坛。他称赞峰会开放友善，同时指责美国在朝鲜核危机谈判当中缺乏诚意。下面是瑞迪的详细介绍。
金正恩25日与普京单独会谈五个小时。根据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的报道，金正恩称赞会谈开放而且友好，他并希望俄朝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当日两人单独会谈之后，两国代表团举行了工作会议，并在欢迎晚宴上推杯换盏，互送礼物。据朝中社消息，俄罗斯总统接受了前往朝鲜访问的邀请。弗拉迪沃斯托克地区负责人26日在金正恩专列启程之后，也向当地媒体表示，金正恩许诺会再访此地，他说他很喜欢这座城市。金正恩显然对此次与俄罗斯总统的会晤相当满意，这是继2011年其父亲金正日访问莫斯科与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会晤之后，朝鲜领导人首次再访俄国。尽管这次峰会并未宣布任何具体的举措，但友好气氛与今年2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会谈冷淡收场形成反差。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向普京表示，美国在河内峰会上采取了毫无诚意的单边立场，这使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地区形势如今陷入僵持，达到一个关键节点。他呼吁美国弥补其错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也在媒体访谈中作出回应，认为这次朝俄领导人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是修补美国外交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下的错误。俄罗斯主张根据中俄两国制定的路线图与朝鲜对话，并已要求解除对朝鲜的国际制裁。普京在与金正恩会谈时表示，同美国一样支持朝鲜半岛全面无核化，但条件是向朝鲜做出安全及主权保证。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出席白宫工作人员的家属儿童招待会期间表示，不久后将会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来白宫做客。路透社表示，这或将对外界释放中美两国贸易关系转好的信号。特朗普并没说明邀请习近平来访的具体时间或者日程表，但是此前曾经透露习近平来访将是为了参加两国之间最终的协议的签署仪式。刚刚过去的周二，美国总统府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会前往北京参加4月30号召开的新一轮的中美两国贸易磋商，这将是华盛顿中美部长级别贸易会谈之后的第一次。四个月以来，中美双方共同研究缓解、停止这场已经波及亚太乃至全球经济的贸易战的方法。谈判的攻坚深水区域包括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中国是否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是否停止强制要求在华的美国企业向中方转让技术等等。美国的前副总统拜登周四宣布竞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不仅引起了特朗普做出反应，也在民主党内引发了分歧。下面是尼古拉的详细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艾里克今天4月26号周五发自美国的报道，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昨天周四宣布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引起美国民主党内左派的侧目。作为一名美国政坛的老兵，现年76岁的参选人拜登被美一定要认为是有能力赢得美国民主党内初选的热门人选之一。拜登昨天以美利坚价值观的捍卫者自居，批评现总统特朗普是美国价值观的一种威胁。拜登预言说，2020年总统大选是一场国家灵魂之战。就此，本台法语记者传回了拜登宣布竞选2020美国总统视频的部分节选片段。拜登在其竞选片段中说，我知道这个国家已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我们发起了一场战役，捍卫这个国家的灵魂。如果我们给予特朗普连任的机会，他将永远和根本改变这个国家的性质。我们是谁？我不想对此袖手旁观。
Who we are, and I cannot stand by and watch that happen.
尽管 参选的拜登尚未做出任何竞选承诺，但作为美国民主党的一名重量级人物，民调在数月前就已把他列为可能赢得美国民主党内初选的实力候选人之首。本台法文报道提到，拜登在竞选美国总统的路途上，他的年龄以及他过去所曾犯过的错误都是障碍。拜登曾是1988年和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参选人，但两次都未能赢得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同样是就拜登宣布再次出马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现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嘲讽说，他只希望拜登有足够的智慧赢得党内初选。
坐落在缅甸距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勐拉小城由缅甸最大反叛军事组织所控制，这里卖淫、贩毒、赌博和贩卖稀有动物随处可见，也成为中缅两国交界的法外之地。下面是罗拉的详细报道。
勐拉坐落于缅甸东北部，位于在中缅边境的缅甸一侧。法新社指出，最近几年勐拉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大面积的工地和迅速新建的高楼大厦也满足不了大量涌入人口的需要。勐拉的丛林、香蕉园、佛教寺庙和基督教堂等优美的环境吸引着大量来自中国的游客，但是如赌博、吸毒、购买虎皮熊掌等在中国属于违法的行为却在勐拉随处可见，也成为吸引中国游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法新社报道指出，当地的赌场随处可以见到说普通话的中国人，一些高档豪华酒店每晚租金超过500欧元，而没有执照的妓女的价格是7欧元。另外，中国保护稀有和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而来自中国的游客在勐拉的街边集市上可以随意购买象牙、犀牛角、虎皮、穿山甲等稀有动物。保护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负责人指出，勐拉成为亚洲最大濒临危机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之一。法新社指出，勐拉居民中大部分是华人，当地30年来受到缅甸最大反政府组织的控制，与缅甸政府军相安无事。缅甸在经过几十年的军人独裁统治后，近期开始走向民主，但是勐拉依然是赌博、妓女和走私稀有动物的法外之地。
4月26号，法新社消息，尼日利亚东南部遍布盐湖的爱伊邦州发生了一起绑架事件。当地警方发言人宣布，该地的一处施工基地上，两名中国工人被一群蒙面的武装男子所劫持带走。当地已经派出了特别队伍，全面营救两名中国工人。台湾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和蔡英文之间的民进党党内初选角逐加剧。下面是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角逐民进党内总统初选的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和总统蔡英文之间的嫌隙再度扩大。昨天他首度针对蔡英文和党中央说出了重话。他说，党中央的5人协调小组出面协调初选都不讲民主程序，只会要他退。他重批，没了民主的民进党跟邪恶的距离是零。民进党全党及支持者最近陷入高度焦虑，一方面国民党角逐者来势汹汹，而民进党内部却陷入应得对决的危机。赖清德昨天指控党中央及蔡英文透过各种管道只是在讲某某配，有失民主精神。事实上，民进党中央5人协调小组一直是在单方劝退赖清德，或是希望赖清德和蔡英文搭档竞选，组成所谓蔡赖配。协调小组之所以变成劝退小组，主因是蔡英文坚持要竞选连任，丝毫不让步。赖清德昨天表示，民进党基层很担心，如果2020总统选举输了，立委席次又大幅减少，民进党不仅失去政权，台湾的民主跟主权都会受到冲击。他因此才登记参选，将坚定走完民主程序，希望党中央跟5人小组能够看到这一点。至于蔡英文喊话希望合作，并强调1+1=2，赖清德表示，初选后一定要团结，但蔡英文应该要有自信接受民主程序的考验。如果蔡英文赢得民进党的提名，他一定团结，全力支持蔡英文。他也要求蔡英文公开承诺，如果赖清德赢得党内初选，蔡英文也能全力支持他，但蔡英文始终没有回应。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英国批准华为参加 5G 网络铺设计划，提前遭到媒体曝光，政府已经开始严肃查找泄露机密者。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精彩节目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26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6日在北京正式开幕。与2017年的首届论坛相比，无论参加活动的国家与国际组织，还是与会的国家元首，都较2017年有所增加。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自“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提出以来，已经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在这一框架下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六年来，中国在这一框架下的投资总额达到800亿欧元，中国各银行贷出款项在1750亿到2650亿欧元之间。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成功以及相伴而行的质疑？中国是否确实有资金能力支撑如此规模的全球投资计划？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亚洲项目负责人瓦莱丽·尼凯女士。首先呢，习近平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呢，世界各国普遍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如今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这次北京峰会有150多个国家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37位国家元首。如何理解这项被看作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标志性的倡议可以取得如此成功呢？的确，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之后就一直吸引各方的关注。中国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资金支持，当时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欧洲国家，就都决定参与其中。就是说，各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并非始于今日。同时，去北京参加峰会对于很多国家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有些国家态度十分谨慎，既不想被排除在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提供的资金之外，但也对这些计划落实的方式以及执行情况非常谨慎。参加峰会既显示参与，但又未必需要有所承诺，既向北京示好，又不必接受那些自己不期望参与的投资。就是说，向北京释放一种积极的信号，但又不必走得太远。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法国都参加峰会，但这两个国家虽然都对新丝绸之路计划表达关注，但也都对此保持怀疑。那么，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但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质疑的声音，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提醒警惕可能的债务陷阱。被列举最多的例子就是斯里兰卡。在您看来，斯里兰卡深水港汉班托塔是否是一个特例？而且斯里兰卡刚刚发生连环恐怖袭击，中国为何能接受在这样的风险国家投资呢？债务陷阱的风险对于很多与中国合作的国家都确实存在。原因很简单，最希望加入一带一路计划，最希望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通常都或者因为国家治理情况，或者因为腐败严重，缺乏透明或缺乏政治稳定，而无法获得诸如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机构的资金支持。这些国家通常比较脆弱，缺乏实力。中国为什么接受投资呢？中国对投资风险并非全无意识，很多中国学者也就此发表文章，提醒警惕“一带一路”计划投资项目在某些国家可能面对的风险，比如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也是“一带一路”计划中具体落实的项目最多的例子，但中国投资巴基斯坦重要主要是出于战略考量，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提出的标志性方案，必须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国。中国需要有很多国家参加这项倡议框架下的各种项目。就是说，推动中国在一些风险国家投资的理由当然是经济，但更主要的是塑造大国形象，是为了战略目的。但中国是否确实有实力、有资金实力支持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投资的规模庞大的项目呢？中国国内对此也有质疑，但是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执政当局选择投资地点的时候，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利益，而是党的利益，是党要塑造的大国形象。所以只要对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对中国大国形象有利，这样的投资就会继续下去。中国采取的方式是争取其他大国参与投资，但冠以一带一路的名号。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就是这样做的，也就是中国试着与欧洲联盟共同 同上马大型投资项目，尤其是在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项目都被贴上一带一路的标签。一带一路其实主要是一个标签，虽然确实有具体项目落实，但很多项目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就已经提上日程，现在纳入了一带一路的框架。一带一路是建立在一系列具体项目上的官方言说，这种言说给中国提供了组织这种万般来朝般的大型论坛，塑造大国形象的机会，显示有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峰会支持一带一路。尽管西方各国通常认为这种表象的背后的现实并非如此的光鲜，但这种官方言说也是针对中国国内舆论，塑造一种中国共产党之强大的形象，这才是真正的目的。以上是耀文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为化解社会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在总统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精简国家机构、税务改革、退休人员待遇以及环境等多项议题发表讲话的翌日，今天出版的各全国性大报无一例外纷纷从不同角度对总统讲话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六四事件30周年以及中国针对法国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提出抗议的消息展开。1989年天安门学运将迎来30周年，解放报刊出一篇署名文章，介绍了法国记者卜光所著新书《控制之下的中国：天安门 1989-2019》。报道指出，在天安门事件30年后的今天，法国记者卜光试图解读颇令其困扰的一个问题，即观察家们如何会相信中国将步入民主之路。解放报指出，西方国家没有怀疑中国，认为它必将遵循历史发展轨迹，步入唯一一条可行之路，即民主之路。但是1989年6月4日凌晨，当局派出坦克血腥镇压了青年学生。此后共产党最大的担心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像苏联一样解体，因此恢复了昔日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公开忏悔、政治审判、审查制度等各种手段，将新疆穆斯林地区打造为极权主义的实验室。即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出版的《控制之下的中国：天安门 1989-2019》 这部书中，世界报记者、法新社前驻京记者卜光试图为如下问题找到答案：我们为什么错了？以更好地了解这场运动从诞生、壮大、随后死亡，乃至如今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却从未听闻过的主要原因。1919年5月4日爆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运动，为中国历史和政治绘制了一幅巨大的图画，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并孕育了共产党。1989年4月15日爆发了一场新的革命，像1919年的先辈们一样，示威者涌向天安门广场，提出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诉求。整整六周，青年们在首都中心安营扎寨，与拒绝对话的当局展开对峙，直至6月4日，镇压造成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死亡。2012年，习近平掌权，成为一部分人眼中期待已久的改革者。随后，习近平建立终身主席制，进一步加紧了对社会的管控。如今共产党将目光瞄向国界以外的地方，努力寻求将自己的愿景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另外，法国巡航舰本月初穿越台湾海峡引发中国不满，费加罗报以北京警告法国海军为题刊出报道，指出四月初中国在台湾海峡尾随一艘法国巡航舰，而巴黎确认依据海洋法对自由航行的承诺，同时表示正与北京密切接触。此一事件的后果则是法国未接获邀请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的海上阅兵活动。费加罗报指出，法国巡航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消息由美国官员披露，对华盛顿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 有一点尚需证实的是，美国官员披露相关信息前是否与法国进行过沟通。无论如何，法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做法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站在美国一边，确认航行自由以抵制中国关于享有主权的诉求。此一消息爆出的背景是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日益紧张的关系。台湾将在2020年再次迎来大选。上个月，两艘美国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盖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这一周呢，我们看到台湾的首富郭台铭呢，突然宣布要争取国民党提名，角逐2020年台湾总统宝座。除了让各界感到震惊之外呢，也让国民党的党内初选情势呢更趋复杂。面对强棒一个接一个跳出来，国民党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呢？
是。这个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早些年呢、在那个强人时代有征召的方式，就是说由党指定某一个人代表政党出马角逐。但是民主化之后，台湾的政党大多会采取党内初选的方式，就是让有意愿的人公平竞争，就算最后输了他也能够服气。那以国民党来说呢，他本来定有一个党内提名办法，被称为七三制，也就是说民调支持度占七成，党员投票占三成，合并起来打分数，赢的人就代表政党出战。那当然在这之前呢，会有一个辩论会，让有意角逐的人公开论战。但是这一次啊，这个情况太特殊了，韩国瑜所带来的韩流现象沛然莫之能御。他不但在短短的半年内打赢了高雄市长的选战，让民进党在南台湾一败涂地，而且正式上任之后民意支持度不减反增，现在还是台湾蓝绿阵营所有可能参选总统的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最高的，而且还是遥遥领先。那么接着跳出来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他也拥有超高人气，加上原先就打定主意要角逐党内初选的朱立伦、王金平、周其伟，现在国民党总共有五位要争夺大位。好，那国民党怎么办呢？前天的中常会因应这个历年来特殊的现象做成了决定，就是原定的提名办法暂时不用了，将由中央党部另外定一个2020总统选举提名特别办法，也就是说呢，专门为2020年总统选举定一个提名办法，这应该可以充分的说明这个提名作业跟选情的一个特殊性了。
照理说呢，台湾民主化也很久了，有关选举提名的办法呢，应该按照制度行事才对，避免因人设事，这才是民主的基础。那为什么国民党这次要另定一个提名特别办法呢？
没错，照理说是应该要照章行事，按照制度走，但是呢，因为韩国瑜带来的旋风跟高人气，让国民党对于这次赢回政权呢、产生了信心，加上基层对于韩国瑜的支援十分的坚定，让国民党不敢不提供韩国瑜参选的机会。但是韩国瑜为什么不能跟其他的候选人一样参加党内初选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韩国瑜才刚上任高雄市长四个月，而且正面临高雄市议会的质询，所以韩国瑜他公开声明，他对中华民国的发展跟守护愿负起责任，但是他无法参加国民党现行制度的初选。那另外那个自行宣布要角逐党内总统初选的郭台铭，也面临了缴清党费之后要满四个月才拥有党权的问题，所以国民党中常会就决议把以前定的提名办法先搁到一边，另外定一套办法，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郭台铭跟韩国瑜他们参与角逐都能够获得正当性。而且广受瞩目的是，国民党的新的提名办法不再采取七三制，而是采用全民调，也就是说呢，所有角逐的人都是靠民调来决胜负，党内互比的民调占15%，跟民进党的提名人对比的民调占85%， 至于原先规划的党员投票，那这次就取消了。
国民党的提名办法做这么大的修正，而且显然呢是因人调整，党内难道不会有意见吗？
好，你说的没错。参选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就说啊，如果从七三制改为这个全民调，这个对于已经在经营三成党员投票的人比较不公平。不过他也说呢，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明显的反对。另外一位参选的前主席朱立伦说，这场提名国民党有三个必须，第一是必须找出最强将，第二呢是初选必须是比好，不能比烂，呼吁不要党内互相攻击，第三是必须要做好民主示范。这什么意思呢？他批评蔡英文竟然会说出民进党如果做党内初选会导致败选，还说出这个民进党做党内民调的话会导致分裂这种说法。他认为这种反民主的言论呢，国民党应该要引以为戒，必须要坚持程序正义。那至于国民党中常会都支持采取全民调，现在情况看起来啊，未来应该就是这个趋势。以这个方式来说，国民党目前民调支持度最高的是韩国瑜，第二是郭台铭，然后才是朱立伦跟王金平。
另外这个民进党方面呢，上周为了现任的蔡英文总统呢，决定把党内初选延后举行，引起了不少的批评。现在的情况有什么进展吗？
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分析过，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一旦登记参与角逐，他就不会轻易的放弃，也不会接受协调让步。更何况赖清德目前的民调支持度远高于蔡英文，他认为应该放弃竞选连任的是蔡英文才对。那由于蔡英文坚持他不能跟曾经担任他行政院长的赖清德角逐党内初选，担心双方一旦辩论起来啊，等于是民进党自我否定。又说呢，一旦开始做民调，就是民进党分裂的开始，这个让负责协调双方的民进党中央十分的困扰。所以台湾的政坛这两天传说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因为选举的压力过大，准备要请辞，由代理党主席来取消党内总统初选。那这个消息让人十分的震撼，但是蔡英文很快的就对外发表言论说这个是个谣言，而且是有点恶意的谣言。不过党主席卓荣泰确实没有回应，让各界呢像雾里看花一样。但是赖清德对这些传闻却是非常的重视，他说千万不要走到取消初选改为征召的地步，如果真的不幸走到这个地步，那民进党与恶的距离就真的非常非常近了，就是罪恶的恶，与恶的距离就真的非常非常近了，而不仅很难取信于社会，对台湾民主社会来说恐怕也是最黑暗的一天。那这番话显现出蔡英文跟赖清德角逐党内提名难以协调，也显现出蔡英文坚持参选连任的决心。那民进党究竟会不会取消初选？如果取消的话，赖清德会怎么对抗？国民党新定的初选提名办法会不会引起党内的纷争？这些都是近期台湾总统选战最值得关注的焦点。
好的，明峰，谢谢你的介绍。
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周的台北一周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感谢发挥斯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星期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斯里兰卡复活节血腥恐怖袭击后续调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一名领导人参与自杀爆炸，当场身亡。斯里兰卡警方调查或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的140人。一名美国穆斯林女性意外发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斯里兰卡警方对嫌疑人的搜查令上，该搜查令属于一场误会。经初步计算，系列恐怖爆炸将导致斯里兰卡旅游业年度损失15亿美元。法国建筑专家团联合会初步预计，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巩固旧址需要4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电视演讲吸引700万民众观看。经济部宣布，2020年1月1日起，大约1500万单位税收家庭将可享受减税 利好政策。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京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杜绝强制技术转让，刚果部外债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习近平向普京颁发清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结束访俄启程回国，称赞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小时单独会谈开放而且友善。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习近平不久将访问白宫，引发中美贸易达成共识的猜想。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周四宣布竞选下届美国总统，不仅引起特朗普做出反应，也在民主党内引发分歧。两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工地被绑架，中国缅甸交界城市勐拉成为非法性交易和毒品走私团伙的天堂。台湾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和蔡英文之间的民进党党内初选角逐加剧，英国批准华为参加 5G 网络铺设计划提前遭媒体曝光，政府严肃查找泄露机密信息者。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的国企长江三峡集团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 EDP 的案件失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CGT 想完全的控股葡萄牙的电力公司，简称 EDP 的案件失败，因为 EDP 的其他股东4月24日抵制这项收购案，总金额为90亿欧元，而几周前就已经传出不利于本收购案的说法。在此之前，中国三峡已经是葡萄牙电力公司最大的股东，三峡集团从2018年5月就开始着手筹划这项对 EDP 股权的完全收购案，但对于开绿灯 EDP 在里斯本的股东大会提出的先决条件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拒绝。葡萄牙最大的上市企业，总值114亿欧元的葡萄牙电力公司 EDP 还拒绝中方提出的要求更改股东投票权的上限条件。葡萄牙电力公司坚持股东无论他的投资金额有多少，何佩子，其投票权不得超过25%。中国三峡已经持有葡萄牙电力公司的股权23.27%，也成为电力公司最大的股东。但是三峡集团希望能够以每股3.26欧元的价格买下 EDP 剩余的76.70%的股权。另外，三峡集团还想收购 EDP 的一个叫 EDP Renovoya Man 的再生能源集团子公司。虽然收购案流产，但是 EDP 的总裁在本次的股东大会上表示，我们对本企业有信心，而且对中国三峡的伙伴关系有信心。至于中国三峡方面，自4月22号起就表示，无论此项收购案的成败，都不会影响他对葡萄牙 EDP 的维持长期投资战略。其实几周以来，分析人士就预测到三峡这次收购案会失败，因为必须获得欧盟领导层级以及葡萄牙 EDP 所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同意。尤其值此中美贸易战之际，三月中旬，美国驻葡萄牙大使格拉斯发表声明说，无论如何，美国都不准许中国掌控的葡萄牙 EDP 存在于美国的领土上。自从葡萄牙 EDP 向市场提出这个国企股份收购标案之后，股东成分也敏感地改变了。美国退休基金 Capital 集团撤股，然后由美国的 Elliott 基金入股，他现今拥有2%的股权。他是专门从事投资有财务困难的能源集团，而且对葡萄牙 EDP 的态度强硬。 Elio 也反对中国的收购案，然而葡萄牙政府却很乐见中国的收购。葡萄牙在国企私有化的大规模计划框架下，政府应想用旧财政为交换条件，而对中国让股 21.35%， 总值27亿欧元。中国因此总共持有葡萄牙 EDP 的 23.27% 股权。 葡萄牙政府把他仅有的 4.4% 股权也于2013年2月出让了，交换条件是拥有对于战略企业 EDP 的监视权。葡萄牙 EDP 是与葡萄牙石油天然气能源公司 GALP Energy 都是葡萄牙最重要的公司，而且葡萄牙在欧盟团体当中也是立场采欢迎中国投资进入的国家之一。他还计划把其他的葡萄牙经济单位让给中国投资入股，例如葡萄牙全国第一大银行私营的 BCP 银行，以及葡萄牙最重要的保险公司 Fidelidad 或是经营管理电力网公司 REN。葡萄牙政府甚至决定开放其最大的海港悉尼石港，它是在里斯本的南方3100公里处，这也是为了配合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如今欧洲电信巨头葡萄牙的 Altice 的子公司 MEO 电讯公司也与中国电讯巨头华为签署了一项有关 5G 网络发展的协议。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每年的3月21日是联合国推出的国际森林日。2019年国际森林日的主题是感受森林，注重保护森林的教育，让更多人了解森林与健康和环保以及经济繁荣息息相关。其实森林是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比大家意识到的更多。当大家喝水，用笔在笔记本上书写时候，当有时候大家发烧吃药，或者建造房屋进行这些日常生活中，其实大家都和森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某种方式和森林联系在一起。因此进一步调查思考了解森林也对日常生活有益。那么森林对我们生存的环境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对此本台记者阿哈诺周卫采访了专家 Pilino Sist。他认为森林对环境调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假使世界上 50% 的热带森林消失，就会对美洲大陆的气候产生直接影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导致如干旱、暴雨等极端气候更频繁的出现。也就是说，森林和对森林的庇护下的脆弱的生态系统中有属于可持续管理和发展的资源，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让子孙后代得以繁荣和幸福生活的关键。联合国的调查显示，森林在减少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推出的国际森林日就是为各国提供一个可以互动的平台，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有关森林和树木的重要知识和其重要性。保护森林，因为森林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资源，也保护了人类社会。那么现在世界上的森林状况是什么呢？目前森林占陆地面积的1/3，在全球各地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世界上约16亿人，其中2000多种土著文化都直接依靠森林来获取食物、药物、燃料、食品和住所。 而且森林中也是陆地上最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陆地上 80% 以上的动物、植物、昆虫以森林为家，尽管森林给人类社会带来如在生态、经济、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益处，但是全球毁林速度惊人，每年有约1300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破坏，森林砍伐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2% 至 20%， 导致气候变化异常。那么为什么人类社会如此的损害森林呢？这主要是出于人类社会生产和追求经济利益的需求，也就是农田畜牧场带来的经济收益要高于原始森林。专家 Pino Sist 说，问题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在一些人的眼中，一公顷森林的价值低于一公顷大豆农田，也远低于一公顷的亚马逊畜牧场。这位专家呼吁参与联合国在每年3月21日进行的围绕国际森林日的活动，也能使人更好地意识到森林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而且森林在消除贫困、维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保证粮食安全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确，联合国倡议希望通过各国参与让世人了解，就是对所有类型的森林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也就是解决受到饱受战乱危害的国家、急需经济效益的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所面临挑战的核心问题。几年来，联合国在每年的三月底都举行旨在提高公众对所有类型森林重要的认识性的活动上，今年国际森林日提倡教育人们学会保护森林和这个人类社会共同的珍贵资源，就是通过联合国成员国举行不同的活动，如在中国进行植树，在巴黎3月21日这一周进行了有关森林的相关知识展览、研讨会和在森林中散步等活动，期望通过教育来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和生物多样性发展方面的保护。而且健康的森林意味着人类身体的健康，拥有抵御性能力和社区的繁荣和经济发展。而且有关专家指出，了解和学习有关森林和树木的知识越早越好，因此让儿童从小就接触如森林这类大自然，感受其对身体的益处，可以使未来的年轻人了解到树木和森林对人体和环境的益处，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管理森林。知道城市居民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一天非常辛苦工作之后，可以去森林中享受阳光，或在森林中与大自然交流，会让身心更加愉快。这也是为什么在进入201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森林浴，就是森林疗法，让在森林中的树木缓解城市中人的身心和心灵的创伤。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在忙于一天的工作，整天面对电脑荧屏，最需要的就是缓解。根据调查显示，美国人平均每天看电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电脑荧屏长达 9.9 个小时，中国等亚洲国家情况更值得警惕。不少人担心我们会成为荧屏的奴隶。其实荧屏对人的危害主要是睡眠和身体健康，而且大多生活在都市的人 远离野外和森林的环境，还有一些人甚至经常待在室内，很少出门，这对身体都是非常的不好。森林疗法也被称为森林浴，它于1980年在日本兴起，是为压力极大的上班族提供精神疗养，现在也在亚洲和欧洲开始风行。在欧洲，19世纪的美籍苏格兰自然学家缪尔，他提出到森林去散步吧，那里是最好的休息之地。大家可以跟随一名了解树木的专职导游，在森林中散步，触摸树木，或者在森林中通过轻软的呼吸，让大家融入自然之中。其效益是可以降低脉搏和血压，让人们逐渐安静下来，有更加积极的情绪。而且有研究表明，如果经常在绿色空间中行走，会让人注意力更加集中，降低心情忧郁等不良的因素。也就是说，人处在森林之中，人的神经系统可以得到放松，而且森林和树木散发出来的气息含有叫做芬多精的物质，可以起到抵御疾病的作用。而且长期在森林中散步，可以增加我们的活力，令精神更加充沛。其实自然和森林对人体的益处，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科学家指出，人类与生俱来需要活动，需要与自然互动，因此森林环境有助于保护人类的身体健康。在日本的一些森林浴后，研究人员的调查发现，已经确定了森林疗法和多种生理和心理的益处。同样，在大自然中可以降低患上忧郁症，让人长寿。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些有关联合国森林日的决议。联合国大会在2012年12月21日第200号决议中宣布，每年3月21日为国际森林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历史。这个国际森林日的活动旨在鼓励所有会员国展开不同类型的保护森林的活动，包括植树等社区层面的活动，艺术、摄影、电影方面的国家庆祝活动，与社交媒体的互动，旨在提醒大家共同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2019年国际森林日，旨在关注森林与教育。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立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面包是法国人日常生活的主食。那些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品尝过羊角面包和法国长棍面包的人，几年后依然会对法国的面包美食念念难忘。羊角面包和法棍也成为法国美食的代名词之一。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下法国这些面包美食。世界上应该没有哪种面包可以与这种新鲜的刚刚出炉的长棍面包相媲美了。法国人认为这种刚刚出炉的长棍面包味道最为美妙。在法国，人们每天习惯都去购买新鲜的面包。法国人在面包房里见面打招呼聊上几句，面包房也成为凝聚法国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其实法棍面包制作非常简单，只需要面粉、水、盐和酵母。 当然，每个面包师都有自己制作法棍的秘方，如用自制的新鲜酵母，这可以烤出高质量的法棍。而且在巴黎，一年一度还举行最好法棍面包师的比赛。2019年，坐落在12区的面包师乐华在法棍比赛中战胜参选的148个对手，胜选，获得本年度最好的法棍殊荣。他将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提供一年的法棍面包。法棍面包，而且从今年四月起正式开始向联合文教科文组织申请被列为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棍申请非物质遗产的行动获得了法国面包联合会的支持，也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本人的支持。就在今年一月，马克龙总统还正式宣布支持法国面包申请非物质遗产的行动。另外，在法国美食面包的清单上还不可以缺少羊角面包。虽然其他欧洲国家也出品这种面包，但是只有法式的羊角面包才最薄最亮，还有扑面而出的黄油香气。当然，在法文中的夸桑可以翻译成羊角面包或者牛角面包，其实都是指同一种面包。据说法国羊角面包的起源要追溯到1689年维也纳的战役中，当地早起的面包师听到有敌人进攻的动静，报警让敌人进攻失败。据说还有羊角面包的新月形状出现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旗帜上。1770年由嫁到法国的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就是后来成为路易十六的王后，她把羊角面包正式带入了法国。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羊角面包早在1770年前已经出现，就是有史记载在1549年巴黎皇室已经有享受羊角面包的记录。现今羊角面包是法国的一种传统早点，法国出售的黄角面包主要由黄油和少量黄油两种羊角面包，另外还有一种加上杏仁的羊角面包。其实羊角面包的主要原料是面粉和黄油，烘烤香酥的羊角面包味道鲜美。另外，法国也属于世界上黄油消耗量最高的国家，这是否也与法式羊角面包中的四分之一的原料是黄油，而法国人大量销售羊角面包有关呢？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棍和法国的羊角面包。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发配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今日亚洲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还有我们的法语教学三个内容。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斯里兰卡复活节血腥恐怖袭击后续调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一名领导人参与自杀爆炸，当场身亡。斯里兰卡警方调查或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的140人。经过初步计算，系列恐怖爆炸将导致斯里兰卡旅游业年度损失15亿美元。法国建筑专家团联合会初步预计，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巩固旧址需要4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电视演讲吸引700万民众观看。法国经济部宣布，2020年1月1日起，大约1500万单位税收家庭可享受减税利好措施。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京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杜绝强制技术转让。刚果部外债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习近平向普京颁发清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访俄启程回国，称赞与俄罗斯总统普京5小时单独会谈开放且友善。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习近平不久将到访白宫，引发中美贸易达成共识的猜想。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周四宣布竞选下届美国总统，不仅引起特朗普反应，也在民主党内引发分歧。两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工地被绑架。中国缅甸交界城市勐拉成为非法性交易和毒品走私团伙的天堂。台湾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和总统蔡 蔡英文之间的民进党党内初选角逐加剧，英国批准华为参加 5G 网络铺设计划提前遭媒体曝光，政府严肃查找泄露机密信息者。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4月26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听友周末愉快，再会。